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的专题是乐在读经，读懂圣经并不难。在过去的20讲里面，我们已经谈到如何读经，我们强调弟兄姐妹读圣经要花时间慢慢的观察，去解释它，你要眼道、口道、心道，甚至要手道，把它写一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写思想就变慢，因为你一写里面就很多的一些想法就更落实，因为我们的思想速度太快，如果你看到了你就跳过去，那么很多的思想还来不及反映到比较想得到记得住的层面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观察，我们需要解释，解释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问为什么，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是这个人，为什么要这样发生，如果不发生会有什么结果，然后你就去全本圣经去找。当然这个需要花一点点时间，不是叫你现场找，而是在你的脑子里面找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然后经过时空的转移，我们就想这一个原则或真理跨越时代能够怎么样用在我身上。如果我们这样子有系统的慢慢的有计划的读圣经，透过观察解释应用，我们就每一天每一天建立了对神更多的认识，有的时候当场当天就可以把所得着的那一些原则用在我们身上，然后即知即行，以后慢慢慢慢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观念、我们的生活就被圣经很准确的带领。所以读圣经的目的不是要懂圣经而已，不懂活不出来，但是懂了也可以不活。所以盼望我们读懂圣经的目的是要把它活出来，我们能够了解。在正常的一般的圣经叙述文或者论说文以外，有几种特殊的文体，有一种叫做诗歌体，有一种叫做预言。那这两种我们已经经过解释，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在讲一种特殊的文体叫做预表。什么叫做预表呢？预表是旧约圣经中的某些人物、事件、制度在神预先的安排下有代表性的作用，其所代表的本体是新约中相关的人物、事物或者是制度，通常都是跟基督有关的，我们称为预表。那如果你上一次没有收看到我们节目，那么可能今天你有一点点的困难，我只能做很简单的说明。我们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为什么要有预表以及预表的重要性，那今天我要继续讲下去之前，我就在简单的讲说，预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文体，预表是很少见，甚至我们可以说几乎在别的文献当中见不到的。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都认为这本圣经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可是从没有信的来看，这是一本书，它是一个文献。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否定它是一个文献，它是一本书，它是神把它集合起来，或者66卷是很多个作者，大概40个作者左右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写下来的。那么这一本书把上帝对人类所要让人类知道的事情都启示出来，有一些是历史的记载，有一些是诗歌人心的一种回应，有些是一个很好的句子的收集，有一些是特殊的小的事物的记载、事件的记载所累积出来的。所以从创世纪 一直到马拉基书旧约时代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这是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真实的事以及人心真实的反应。新约来了，马太福音的记载一直到启示录其实是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一直到约翰，使徒约翰蒙圣灵的启示写下新天新地的事情。所以从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是新约的记载，那这些都是历史性的记载以及历史的文献。旧约到新约的分水岭的分界点是耶稣基督，那耶稣基督让旧约跨到了新约，而在整个圣经的启示里面，或者整个人类透过犹太人的启示里面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预表。预表是旧约圣经的某些人物真实的存在过，事件、制度、人物，好像麦基洗德，事件好像旷野漂流，制度好像会幕或者献祭的礼仪，在神预先的安排下有代表性的功用。那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存在，是真正的有作用的，可是这一些都是影子，本体的真相是新约以后才显明出来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它不是一个偶然的，它是一个确定的，它不是一个假设的，不是一个推论的，而是神预先安排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虽然有这个真实，可是这个真实的存在却也为了未来有一个本体的真相而来的。那这两个，一个预表，一个实体，它们之间有明显的不同，所以不能全比。预表只重类似，类似。那这是我们上次提的比较多的，而我们提到预表它有必须性，那这不仅显示神的大能，连基督自己也说有预表这件事情。基督说旧约就是见证基督的，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旧约有一个指向，那上千年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指向，指向耶稣基督，所以有预表，有预言，甚至在诗歌体当中，以前的诗人或者当时的诗人，据耶稣基督几百年前的诗人写出一首诗来，竟然是预言，或者讲出了耶稣基督，或者预表了耶稣基督。那这一些我们都觉得是上帝的大能要让我们看见的。我们上次开始提到了预表的种类，预表的种类是什么呢？有人，预表的种类有制度，预表的种类有事件，有事件。那么预表的种类有人，那么亚当就是基督的预表。其实这个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呢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呢？亚当在当时有他真实的存在，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，然后从他们带出全人类。可是到了罗马书第五章，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呢，那在这里有很清楚的记载。罗马书第五章，请我们翻开来看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四节，他说：然而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，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。这个预象就是预表，亚当就是那以后要来之人。以后要来之人是谁？就是指基督，就是指基督。所以亚当怎么样把人类，全人类，所有的人带到罪恶里面，他的相似处是基督可以把所有的人带出这个罪恶，所以他有相似处。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发现亚当预表基督这件事情，圣经很明显的讲。当然圣经没有明显讲的很多，我们怎么判断呢？其实有时候我们当然会判断错误，不过这个并不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情。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， 他到底在说什么？不过因为预表是非常的特别，所以我们说明出来，让许多读圣经的人可以更多的了解。比如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什么叫做信心之父？因为他是相信的人的预表，他是相信的人的预表，他是相信的预表。那再来就是大卫，大卫是基督在君王方面的预表，因为他显示出基督的君王性。摩西是基督在先知方面的预表，那这个都有圣经的根据。亚伦是基督在祭司方面的预表，那这一些都再再显明了基督要来这一件事情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并不是上帝在对犹太人在以色列人的带领当中后来觉得没有路走了，因为犹太人救不出来，所以只好让基督来。不是，在一开始如果亚当都已经预表了基督，那么在没有亚当以前不是就应该要有基督吗？如果亚当以前没有基督，亚当怎么预表基督呢？因为旧约的亚当是新约基督在某方面的预表。所以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上帝早就为人类预备了救恩，为你预备救恩，并不是有一天你突然说哎呀我要做好人才为你预备救恩的。不是，神早就定义拣选你，神早就定义爱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早就知道你现在所遇到的事情，他要用这个环境用这个状况赏赐你恩典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读预表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这个看见，也有这个了解。麦基洗德是基督的预表，麦基洗德铜蛇是基督的预表。那这个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，因为这个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在里面。那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预表的那个重要。当耶稣基督有一天晚上见到尼哥底母以后，他们之间有一些对话，对话完了到后来耶稣就跟他说，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你不明白这事吗？他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他说我如果说地上的事你都还不能信，如果说天上的事你怎么能信呢？13节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，这是基督说的。14节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铜蛇是在旧约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情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得罪神，以后产生了火蛇，以后神指示摩西做了铜蛇，铜蛇只要一望铜蛇，他的罪就得到赦免，他的病就得到医治，蛇毒就没有了，他就痊愈了。这是真实的事情。那这一个历史的事件在当时真正发生，而且让许多人得了教训，许多人在那个事件当中因着相信神透过摩西所说的话，在身体上就得了医治。可是也有一些人他并没有相信这件事情，以至于他就在身体上没有得医治，死亡。那这一件事情是历史的事情，可是基督来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。所以我们会知道铜蛇是基督的预表，是基督的预表。第二，在制度上面呢，献祭是十字架的预表，所以十字架是把耶稣基督当成祭物，他自己是献祭的人，他自己也是祭物，他一次献上永远赎了我们的罪。可是过去在以色列人历史当中，他们多少次的献祭，每一个人都要献祭，甚至你透过祭司帮你献祭，那这些整个的仪式制度其实到了新约实体来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一次献上，那个是个预表，十字架是真实的，献祭也是真实的，可是献祭是一个预表。那等到我们看到很简单的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，那个预表是很清楚的，预表每一个部分 就显明出来十字架的功能在哪里。所以预表虽然是要指向本体的真相，它也在说明那个本体的所有的功用。逾越节是一个预表，虽然它真实的发生在第十灾的时候，在第十灾的时候，这个埃及他们受了很大的灾难，以后长子都死了。可是为什么犹太人没有受到这个伤害呢？因为他们在门楣跟门框上面涂上血，所以当灭命的使者来的时候，只要看到这个就越过去，就是逾越节。逾越过去，所以这一家人就没有死，没有长子没有死，头生的牲畜也没有死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救恩的意思。到了基督的代死，到了十字架来的时候，我们突然明白，原来逾越节不仅是当时真有其事，而且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它是一个预表，它是一个预表。事件旷野漂流也是一个预表，真正有旷野漂流这件事情的40年在旷野漂流。可是这些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不竭力进到安息的里面，我们的心在旷野漂流，真是有这件事情的。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基督是我们的安息。这一些预表最主要的，我们发现都是指着基督。那我们说如何解释预表呢？我们现在来解释如何解释预表呢。第一，新约当中明显提到是预表的就是预表，新约当中明显提到预表的就是预表，可以直接解释它，说这个就是那个的预表，这就那个预表。那有些新约当中没有提出来的，似乎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的，那我们有人也会这样解释说那就是预表，那我们也接受，因为是不是预表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预表是让我们看出神的伟大，提升我们的信心，增加对真理的认识。可是如果一个事情它不是预表，我们把它说成预表，当然不是太好。可是如果对真理影响不大，我们也不是觉得太困难。比如说很多人说旧约的约瑟是预表基督从卑微到高升，那这件事情可能圣经并没有明显的准确的说有这个意思，可是我们蛛丝马迹，我们看到诶，那旧约的约瑟他在监狱里面怎么样的卑微到高升，那我们说他是预表基督卑微到高升，我想大概不是很多人会反对这样解释了。不过在解释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小心，宽的人他的预表的解释会多，窄的人或者严格一点的人或者保守一点的人呢，他对于预表的解释呢就比较严一点点，那事实上不是那么的重要。那第二，预表由于是圣经新约自然的一种讲法，是由新约来讲旧约，因为旧约是预表，新约是本体，所以如果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，他如果这样解释，我们就确定了那一个预表有那个含义，有一些其实超过我们的能力所能够想象，超过我们的能力所能够解释。比如哥林多前书10:11，那这里有一个预表，那如果我们不是看到哥林多前书10:11，如果我们不是看到这个，大概也不是很多人可以马上联想到那是一个预表。10:11，这里提到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。什么事呢？就是他们怎么样出埃及，在那边受到怎么样的引诱，他们怎么样的犯罪。他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个末世的人。他是提到说这件事情不仅是真实的存在，而且是要作为鉴戒的。那其中有一个让我们看到的，他就在3在这里写说，他说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就是灵性的食物，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， 灵性的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那对我们来说，原来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给他们喝的水是出于灵磐石，是出于基督，那这个是一个预表。他如果不解释，我们好像很多人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。到了新约时候，耶稣说从信我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生命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嘛，没有水就没有生命，有水才有生命，生命是不可以没有水的，任何一种形式的生命都必须有水，都必须有水。所以如果这样解释，好像就扩充了他的解释。可是因为圣经上这样讲，我们就说那就是这样了。新约圣经这样解释，我们就说旧约那个就是预表了。还有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十五节，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。这一个预表就能够让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一个更深的认识。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知道铜蛇是预表耶稣基督的，可是它怎么预表呢？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，它的预表说它也显示出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举起来有一个功效，就是凡看见的人，当然是指不是眼睛看见，是心里看见，不只是心里看见，他就是接受。当他接受的时候呢，他就得到这个救恩了。所以怎么样得着耶稣基督呢？从铜蛇我们看到，那个不仅是提到我们对于基督的需要，我们需要基督，提到基督的救法，他的拯救的方法，也提到拯救之后的结果。那这一些事情就是一个预表所带来的好处。我想预表还有一些需要跟各位说明的，就是预表跟预义法解经有不同。寓意法解经是在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把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或者是自己有很多丰富的想法放进一个经文里面，而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，别人都没有想到，这是寓意法解经。寓意法解经跟预表的解经有一些 雷同的地方。因为预表的解经，它也是把一件事情的解释看起来，或者一个人的解释看起来扩大。可是预表的解经呢，它必须是旧约有一个人、事件、物件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原来在旧约的时候已经有了，而且是反映在新约上面，它是一个自然的，它是一个确定的。比如献祭的祭跟基督，那有这样的关系。可是寓意法解经却是一个外来的奇特的隐藏的意思引进在经文当中，以解释比较难的经文。其实寓意法解经初代教会一直都有的，其实到今天还有许多人用寓意法解经。那他那个寓意法解经是很有意思的，是很奇特的。我自己是不敢说寓意法解经有天大的错误，那不然以前古代教父都这样解。不过如果我们稍微严谨一点，可能对我们有比较保守的好处。最后剩下一点点很短的时间，我要讲一个跟预表很靠近的，就是表记 symbol 表记。什么叫做表记呢？表记是一个物品、一种颜色、某个数字代表特殊的含义，在当代的社会或者跨时代上面，我们有一个想法，有一个想法。比如说颜色，大概大部分的文化里面，当然不是全然，白色代表洁净，代表纯洁。那颜色出来会给我们有一个想法，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很多。所以当他讲到白色的时候，我们正常的反应是代表洁净跟纯洁。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，如果提到红色的，我们大概想到宝血，那这是我们自然的反应，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受到一些影响，所以这种是一种表记。表记是没有时间性的。表记跟其他文体的差别在于，预表是从旧约有真实的状态，到了新约本体来了， 表记它没有时间性，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。比如狮子代表威猛，金属当中金银铜代表贵重的金属，从会幕当中，从圣殿里面，一直到但以理书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些金属有它特殊的含义，那这些都是有一个表记，都有一个表记。还有圣经里面有一些数字，它可能也是表记，有些人善于解释数字，从整本圣经来解释，我想这都是表记，表记。可是不是每一个表记大家的意见都一样的，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小心。表记的解释是这样，用明白的解释不明白的。比如但以理海中的兽出来，我们到了启示录看到海中的兽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可以解释是邪恶的，或者我们从上下文来解释这一个表记是我们可以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解释特殊文体的表记跟预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小心的做，我们不是不能够这样解释，但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在读圣经的时候去慢慢的有效的有系统的解释这些特殊文体，叫我们从这些特殊的文体当中也得着实际的好处。愿神赐福各位
朋友。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